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上集节目我们跟陈兰淑主厨聊了他是怎么样踏入厨艺这一行，他去法国去蓝带和斐航迪学院实习学习实习，然后也在巴黎的克里翁饭店和 Jean-François Piège 主厨一起工作，后来又到了美国The French Laundry 跟 Thomas Keller 和 Corey Lee 两位非常知名的主厨一起工作，很精彩的历程哦。那今天我们终于要来接到正题了好不好，就是蓝淑主厨他是怎么样回到台湾台中，然后开了乐木这一间餐厅哦。那首先想先请教一下蓝淑主厨，你从国外工作之后就回台湾要开乐木这样一间餐厅，那我想多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乐木是一间规格很高的餐厅，而且在当时是算是超前业界的，它是以法式 fine dining 的最高规格来设定的一间 fine dining 餐厅。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直接就开一间这样餐厅，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其实一开始就我刚刚上一集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本来没有想要有这么沉重的一个 project， 但是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在厨房出身，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可能要求这些设备啊所有的这些配置都是一个很高的配置，很高规格的配置，
是
因为我待的都是你知道
对
都是
一流的，
都是一流的 hotel 里面的 fine dining 餐厅，然后的美国最好的法国餐厅，所以可能设备上的要求啊，整个甚至空间上的要求，他到最后他没办法用一个小餐厅来经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没有计划性的，我认为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是完全没有规划好，没有想好就去做这件事情。他在一开始的 budgeting 就没有做好，一个预算就没做好所以就是变成你到最后是不得不就是所有东西叠上来，当然比如说你设备很棒好，然后你因为你菜想要呈现的好，所以你要用 Bernardo 的瓷器法国最好的瓷器你的刀叉要用银器 Christopher 然后你的装潢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有侍酒师 OK 那所有东西配套出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餐厅就是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根本没有完全的设计好就动手了。
但当时那就是你的理想对不对，你想要
达到那样子
的目标，对，然后其实你也不能 只把厨房做好，是每一个配套你就是都要做到完美才有办法开一间那样的餐厅那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就觉得就
觉得完蛋
了，真的吗？
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真的、哦。当时会这样检讨自己，
会啊，会啊，
真的。
我无时无刻都在鞭挞自己啊，
这样很辛苦哎。
就在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2008年的12月开，然后到隔年，其实那半年到一年，其实我非常的痛苦。
Okay.
我每一天看到我自己的作品，我都觉得好烂
啊！真的，
我大概就是菜新菜出去端出去，第二天我就开始后悔，就觉得这不够好，好开始修。
天哪！
我知道，好像有一些主厨会这个样子，就是其实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我大概这种状况要等过了大概八九个月，好开始这个速度慢下来了，
okay.
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他一个礼拜。
OK，
然后。到后来慢慢变成两个礼拜这样子，但是其实大概在头一两年我都是处于这种很焦躁，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好，
天
哪，然后不断的就不用别人来告诉我，我都觉得我自己的东西不行，然后我需要赶快调整，我需要赶快进步，也因为这样的压力我进步得很快，我必须要回头看，其实是在那几年我真的跃升得很快即使到第二年第三年，以我现在的标准来看，它还不是一个最好的餐厅，可是其实也已经大概是刚开幕时候多了好了50%吧。
okay,
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快速的在滚动，然后所有人员的训练要求都在那一年之间就是很快速的成长
但你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一直去检讨你自己，你看那个菜一出来，就是因为你是经过一个创作过程嘛，它是要被做出来的，然后做出来的成果跟你脑中想象有差距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去弥补它？
因为你在做一个创作的作品的时候，那个过程你会很 focus， 所以其实你会变成深陷在这个细节里面。
OK，
你会觉得好像很棒哦，很对这样。当你做好好放在桌上，拿出去给客人的时候，你开始回想起这整件事情，那你就会从一个有一点跳出来的角色去看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哎，不太对，哪里有点不太好。
Okay.
我大概是 每一次都是经过这个轮回，
真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不行， 这道菜还是不行，然后我要想着赶快 换掉它。大概是这种创作者的过程。
你记得你当时做什么菜吗？
记得会有一些片段
OK，
但是当时真的做很多菜，
很多
有很多菜我是到现在哦，人家拿到说啊，我做过这种菜或者是食谱啊，然后 我竟然有这样子的东西吗？其实有时候当时是怎么那些菜它的组合想法是很合理的，可是它食材跟食材之间它没有找到一个对的衔接点。
OK，
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其实你提出一个 idea 说啊，我想要把这个食材加上什么食材 A 加 B 加 C 都可以，听起来都合理，或者是听起来觉得哎很有趣，可是你真的要做，要让它做的有趣又不突兀，这个就需要很多调整的过程，浓度、咸淡、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烹调的手法，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很多时间很多经验去让这个东西变得非常自然，不着痕迹。
当时有很多客人会给你建议，甚至是说直接批评吗？
直接批评的不多， 有的客人会有一些建议、
okay.
然后那些有些建议是非常好，会让我醒过来的、然后有一些是可能因为我不太看网络的东西，
是
但是我的团队会帮我看、
okay.
那网络的东西其实你看了真的有时候 OK， 就是可能有建设性的可能只有占10%到20%、其他就是你会让自己不开心而已、所以他们尽量就叫我不要看，然后他们来挑选，觉得就是大概那20%是有实质建议的、然后丢给我，可能关于菜色一些安排啊，或者是咸淡啊，或者是我们服务上面细节有什么问题、是真的，而不是说啊只是感觉、如果只是感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他们就不会让我看的、对，所以但是所以我应该讲说我自己进步的来源是我自己对于自己的鞭挞，其实倒不是别人对我的一些批评。
OK OK， 那筹备乐木花了多久时间呢？
一年多吧。
花了一年多。所以但是为什么一开始是选择在台中没有想要来台北？因为感觉那个时候台中市场也是就是一片沙漠这样。
那时候觉得很 potential 啊，觉得很有潜力啊，就十年后还是很有潜力、就潜力了很久。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知道你想要开什么样的餐厅？你从哪些地方去形成你对于你的理想餐厅的想象？
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具有 它一开始不是设计的很好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是在这个整个建造餐厅的过程里面、这些 idea 才慢慢加进来。
OK, okay、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
okay.
一个蓝图，一个很清楚的样貌。
OK，
所以它很多，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很多大概2015年或2014年之后、我就开始有很多整修，重新整修。
OK, okay.
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了解。
然后但是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资源不是很多、其实现在在不管是在装修上或者是很多设计上面都有很多很棒的资讯或者是一些来、就是你可以参考的，那当时是很少的、
okay.
连材料你能选择的都很少、所以当时你要做任何欧式的东西其实都你要很小心，不然会变得非常的廉价、所以就是餐厅的设计也好，或者是里面的整个配套的东西，我们都是在堆慢慢堆起来的、慢慢叠加，真的是从零开始、from you know, from scratches、真的是一砖一瓦堆出来的，那又没有什么很多实战经验，所以其实有很多过程真的是碰出来的，碰头磕血弄出来的。对，
那你当时怎么招募团队呢？
就招募啊，
就是直接
对啊
真人这样，然后来应征。
是的，
这样。
Wow, 慢慢淘汰。
那乐木刚开业的时候，除了你自己会不满意你自己做的菜，你还遇过什么样的困难？
觉得很难、很难表达自己、
okay.
很清楚的让团队明白、
okay.
然后当然一种是其实当你在讲我要做一个很 fine 的餐厅、嗯、okay, 很细致的餐厅、嗯、fine dining 好了、嗯、同样都讲 fine dining，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讲的 fine dining 是什么东西。
OK，
我讲的 fine dining 是 the French Laundry、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法国的二三三星的餐厅，他们的 fine dining 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很模糊，他们就哦，可能就是服务人员穿的西装笔挺、然后服务给你的东西的时候轻声细语的捏手捏脚的，然后盘子很大东西很小，或者是很有礼貌，这就 fine dining、no， 就是有太多细节可以 去描述。所谓的 fine dining 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当我要去做这个餐厅的时候，我跟我的服务团队也好，跟我的厨师团队，我发现我很难去真实的表达这个意向、嗯、然后所以会变成在他们做错事情或者是我们在沟通有不良的时候、嗯、其实我很难去让他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这样做就不对、嗯、然后当你不对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的就是好声好气的跟他安奈、嗯、我变得很直接告诉你说你这样重做，你只要重做，他重做为什么他就觉得他增加了工作、嗯负担，
是是是，
为什么要我重做，然后我可能只能简单的告诉他为什么，可是他会觉得说他做得很好啦、嗯、他会觉得他已经到了这个标准，他但是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的人可以理解你，有的人不能理解你、嗯、可能只有 10% 的人理解你，然后就只好这样慢慢的淘汰、嗯淘汰出后来的核心团队、嗯、就是慢慢的筛选吧。那这个过程就是你当然会很无力，就是、不断面对不断的人员的流失，你会觉得说、嗯、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是一个稳定的发展的、嗯、稳定的餐厅，稳定的核心团队呢、嗯、所以当时觉得还蛮渺茫的，有时候在头一两年、嗯、当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那你会怎么样形容 fine dining？
fine dining 就是我觉得是很恰如其分的优雅吧，
优雅，
所有东西都是恰如其分、嗯、其实恰如其分是非常难的、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它这个点的拿捏就是 fine dining 的精神。嗯，从比如说从服务上来讲、嗯、你什么时候该上酒， OK， 从试酒服务来讲可能最、okay. 最经典就是因为你在菜之前上酒、okay. 还是菜之后上酒、嗯、你在菜来的之前多久上酒、嗯、你的酒的温度要怎么维持到菜来了、嗯、你还可以品尝，然后是刚刚好的状态，然后你在一个最好的温度给客人喝到、嗯、品到，然后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什么时候该讲两句，什么时候该讲十句、嗯、OK， 这都是一个 fine dining 细节的拿捏在服务上、嗯、那在菜上面当然就更多了，就是你所有从食材的品质的挑选，食材的新鲜度，你怎么样去掌握视觉上面的 fine， 视觉上面的美感、嗯、视觉上面细致度、嗯、然后跟味道跟味道之间的结合，它必须要不着痕迹、它不需要非常的雅，OK， 这个是 fine dining 很难的地方、嗯、那一个菜单排下来客人吃的感觉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嗯、OK， 太多很不优雅、嗯、OK， 它会让你太撑 很不舒服，
是
OK， 或者是 protein 蛋白质给你太多，都是一大块的肉大块的海鲜吃不消，这也不行、嗯、所以我认为的 fine dining 它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细节它都帮你想到了、嗯、就刚刚好，所以是 fine。
那你怎么样训练自己去找到那个点，你是怎么样去，因为这个也是要花一点时间累积，可是可能有的人不得要领，那你觉得你这么多年你在、追求美，然后追求那个极致的那一个恰到好处的点，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可能要讲方法真的蛮抽象的、
okay.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够柔软，而且要够谦虚。
OK， 谦虚，
要够谦虚，然后、嗯因为你谦虚你才会去由一个哦，你觉得你可能哪里不够好，就是这道菜你要怎么样让它更好、嗯、或是让客人吃到的时候是更好的状态，
怎么让它更好，
你不会永远觉得说我的菜就是很棒、嗯、我的餐厅就很好、
okay.
我提供你的服务就是应该你觉得很好的状态、
okay.
你会从客人的角度去感受，然后甚至是去观察他们吃饭的速度或者是他们的状态
okay,
开心与否啊、
okay.
他们的心情，去感受他们的状态，然后你给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嗯、那你还记得第一道你创作出来比较满意的菜是什么吗？
哇，这好难啊，
太难了，
这是对今天目前为止最难的问题
真的哦
对
还是到哪一年你觉得你做出来的菜你比较能够接受自己？
可能就是2014年，
2013年，哦 ，OK， 那也刚好就是
拿到
要拿到
Asia 50
Best，、嗯、所以这样也花了5-6年的时间去打磨，
需要对， 从一个真的没有很多经验没有很多主厨自己创作菜单经验的人来讲、是需要这些时间的。那对，大概2013吧，我觉得差不多了，都会比较有自信一点。
OK，
会有信心一点。
OK， 那你觉得客人都有感受到吗？客人有理解你想要表达什么吗？
有一些客人可以吧，
有些客人
不是所有的人，因为就是其实很多客人他就是来就开心的，或者
是
我就享受一餐，
对，
他不是很需要去解读你的菜色想要传达，但不真的是有一些客人他就是非常认真的去想要看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chef， 然后你想要说什么。那遇到这样的客人的话，我当然很珍惜，就
是
很感谢他们。
是那一开始有遇到不理解的客人让你很生气的状况吗？
也还好，
还好
我不会生气，就是
OK，
不理解还蛮正常的，但你只要尊重我们的团队就 OK。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没有什么生不生气，因为我们就是开一个餐厅，然后他来吃饭消费，感谢他，然后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其实除非是有不愉快，不愉快是指当客人他可能对于我们的团队有任何超过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有任何不礼貌的状态，我才会动气。不然基本上我对于客人是他们的需求，我是非常尊重他。
OK OK OK， 所以你也不会太在意他们批评你啊，这个味道不够啊，我都 吃不到啊，或者是你觉得应该觉得太咸了之类，这些这种批评你都不会放在心上？
不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确是他味道是非常主观的，所以我不会特别强求他一定要他想要咸一点，我再帮他加一点盐。他太淡，他觉得哦这味道真的不行，我退回来我可以重做给他。因为我认为他就是来吃饭的嘛，所以除非他是有一些超过要求，超过的一些
是
合理的要求，
OK，
基本都很好。
所以你刚刚提到沟通理念其实主要是对团队沟通，你对于顾客你并不会特别想要去说故事，或者是特别想要让他去理解你的理念是什么吗？
我觉得可能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OK，
所以可能就真的没有特别再去寻找一个跟顾客沟通的一个桥梁。
OK，
我没有特别想要去述说
OK
自己的状态，这也是一个我不太适合现在的一个。
哦，了解，因为现在是一个主厨要一直告诉大家我有什么心情，
对
我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这样我人生是怎么样，这样子。
对，
但其实你一直没有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
其实真的没有，因为 我真的着重的点都是在于这些食材的有趣点，比如说这一个菜里面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这个会加这个加这个，然后它的有趣的部分是我自己创作的动力吧。所以不会是那，所以我也觉得客人就只要 focus 在食物本身就可以了，其实真的没有特别想要去让大家多理解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OK，
对，
那趁这个机会我也跟蓝叔聊聊你去年做过一道菜好了，应该算是你2018年12月30号那天我去吃，然后有一道这个冷熏加拿大肥鸭肝，我很喜欢那道菜。那好像没有跟你聊过就是创作一道菜的过程。那这一道菜呢，你是把鸭肝冷熏了之后，然后你配上了一个蒜苗鸭嗓酱汁。
谢谢你先讲，因为其实我刚刚正要问你说可不可以帮
我
想一下。
对，我帮你 recap。
谢谢。
然后还有配上了酸豆、跟白酒炒海瓜子，然后还有一个四破鱼的酱汁。
对，
可是又有哈密瓜跟这个还有一点香料面包丁的一点 crunch 这样子。
对，
那你记得你当时是怎么样产生这样子的组合吗？你有一个
现在在问2018年的菜，我有点困难。
困，
等一下我想一下。
没关系，
应该是讲说我可能我在对于 foie gras 这个食材我一直都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感，因为它是很法国的一个食材。
OK，
那在法国料理里面它最常见的就是搭配果酱，
OK，
一点酸酸甜甜的东西。可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它如果作为一个 fine dining 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这样。我喜欢它如果是很大一块，然后就是一个小馆子，就是一个一个 terrine， 就是一个鹅肝酱，然后当然你抹一个烤的面包，然后一点胡椒，然后配一点点果酱。OK， 我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在一个 fine dining，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 cliché 了
okay.
太老掉牙了，然后而且也太腻，因为 fine dining 来讲它可能有很多很多道菜一个菜单里面、嗯、所以它一定是其中一道，如果它老是用一个甜的东西去做一个主角来搭配这个鹅肝这个大主角的话、嗯嗯我就觉得很无趣，所以当时我一直觉得我想要做一个就是以咸香为主的、
嗯
主要是以咸香，所以我用不同的咸香来搭配 foie gras、
哦、
所以我用四破鱼的咸海味、嗯、它是一个干的海味做出来的咸，然后用这个蒜苗的那种咸香，虽然它不咸、嗯、可是它是一个香气、
那个、香味，
所以它是让你联想到咸的菜而不会是甜的菜，
是是是是
这样类似这样的做法，然后甚至是这个酸豆它也是一个酸但是是一个有咸度的酸、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刚刚讲是对不起还有什么、那个海瓜子，对海
瓜子
是一个新鲜的海洋的咸度跟鲜度、
嗯、
所以我用这些主要去给一些冲击吧、
嗯、
那它一些 cube 我记得是有一个用那个
有
哈密瓜去 cube 它是等于是一个喘息的空间、
嗯、
它其实倒不是为了搭配那个鸭肝，它是一个让你一个 break， 因为刚刚那些食材都太饱满了、
嗯
包含鸭肝本身都很饱满，所以它需要下来一点、嗯、所以就吃一个甜的东西让你的味道有点休息的空间、
嗯、
大概是这样，所以呀，我可能有时候它创造一个食材跟食材之间的一个连接，它很多时候是一个就是天外飞来或是有一个想法而已，然后我就是从这个想法去发芽，然后去拉不同的组织、
嗯、OK OK， 然后其实你是希望可以让客人吃到你的这样子对于食材的连接对于味道的表现这样子的想法、
哦、这是就期待，但是其实不用了、嗯，不用，就是大家就是好好的吃就
好吃就好了，
对对
对，
就是享受一下就可以了。
那刚提到2014年乐木入围亚洲五十最佳餐厅哦，然后也在同一年蓝色主厨得到亚洲最佳女主厨。那你认为那一年是乐木的转捩点吗？
是，
嗯，对。现在回头看，你怎么看待那一年？
就当然是很奇妙的一年，但是它。嗯真的让我们的餐厅不需要太多做解释，
嗯，
不需要证明太多事情，
嗯、
就很感谢，就是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就啊，终于喘一口气，就是说不需要再去解释说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OK，OK，OK。
那对我来讲是这样子，那当然他很多机会、嗯、很多就是认识其他主厨的机会有很多，它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平台，
对，
而且是一个非常它可以带来很多新的 idea， 因为都是一些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当代、新秀新起的一个主厨，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它可能是完全有别于 Relay Chateau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嗯、Relay Chateau 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文化旧文化旧世界的代表，
罗莱夏朵，
罗莱夏朵、哦、
它是一个法国的餐厅跟旅馆的指南，
对、嗯、然后它是收集了所有的最好的、
嗯、
我们可以讲欧洲的这些餐厅、
精品旅馆、
旅馆、精品旅馆，那它里面所有餐厅都是二星以上的，
是
几乎都是二三星，那所以可能里面的 chef 也很多都是那种世袭的大厨、就是 Michel Bras 或者是这个 George Blon 这样子非常赫赫有名了好几十年的 chef、
嗯、
所以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他们是非常沉稳的、然后是沉潜了很多年很多年，累积了一生的经验、
嗯、
跟可能是他上一辈的经验、
嗯、
上一个他的父职辈的经验等等，所以他们是非常稳、
嗯、
然后非常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知识跟经验跟老练、
嗯、
那、
嗯、
但是当然他们也同时代表着一种就是一个旧世界的价值观，或者是它是一个很稳定但是不会有很多新的 idea 的这样子 的状态。那当我进到 50 Best 的时候，我认识很多新的 chef， 年轻的 chef， 哇，他们都是非常有憧憬，有各种不同的 新点子，就算不成熟但是它非常有趣，
OK，
它可以改变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带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有一个不同的展开、
嗯、
是蛮特别的。
乐木是先得到罗莱夏朵的认证吗？
对，
對，那时候那是哪一年？
2011年。
哦，2011年就拿到了。
对啊。
OK OK， 然后2014就又加入了 50 Best 这个平台。
是的。
那这个平台它促成了很多厨师交流嘛，等于是餐饮界的一个，确实是一个 交流的大平台，然后活动非常频繁，然后我觉得很多四手六手餐会也是从这个榜单崛起之后才很受欢迎的。那当然跟着媒体报道还有社群媒体也是曝光很多，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一开始会觉得 too much 吗？还是直到后来才有这种？
一开始觉得很好，
一开始觉得很好，
一开始觉得很就是很有活力
，OK，
然后很有生命力，这样
，OK OK，
一直到其实，但是同时在那一两年的一些活动，因为我同时有很多 relational 的活动一直在出现，
okay.
然后他两个一对比，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哦。OK， 有时候这个 too much， 有时候这样子的活力太多了，而且这样的活力它是来自于很多欲望的驱使，
okay,
很多时候是一种想要曝光，然后想要被看见，那种状态是很不一样，跟 跟那个 relation 都这种很已经，他们都已经成名这么久了，他们根本也不用怎么被看见不看见，他们就是在经营他们自己的对于饮食的这一个热爱，他可能是一个家族性的，他需要永续，他想要让他不断的传承下去，他们在追求的跟 50 best 这样的状态是很不一样，一个很实然后很扎根这样，一个就是啪啪啪一直往上冒一直往上冒，就很有趣吧，但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只是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是自己在学习，然后也不断的在认识新的人，所以其实当时就是也没有想太多，
也没有办法想太多，
对，没有想太多，
但是就是你一加入了，然后就是跟着大家就是一起办活动啊，然后很多邀约，然后你也就是就会接受啊，这样子，
会有挑了，会
当然会取舍一下，
因为太多太多，然后所以就会取舍，但是取舍的标准就是完全是以我自己想不想去那个地方为主，这样就是想不想去这个国家，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性格它毕竟还是不是最进取的，
OK，
对，不是说好我以一个曝光度为主，或者是一个能够增加我们餐厅知名度为主，它反而还是很个人的，
Okay, OK，
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短板，这是我自己的缺点吧。
真的吗？也不会啦，可能就是当然你要还是要做符合你个性的事情，但是对于餐厅团队来说，也是一下子就变成不同层级的餐厅了，你接受到的关注不一样，而且一定有很多客人是来朝圣嘛，你们要应付的客人也不一样了，然后当然应付的媒体那个量也突然变得很大。那对于餐厅团队来说，那个时候会觉得很 overwhelming， 非常的排山倒海的那样子，有点一时之间承受不住吗？
其实因为我们工作的方式跟我们的就是对于客人的服务的态度啊等等，其实内容是都完全没有变。
Okay.
我觉得是还好，反而是大家就很有荣誉感，很开心，终于。不用烦恼下个月的定位，或者是什么特殊的餐会的定位等等，不用，现在就很轻松的就可以达到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内部是完全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
Okay,
它其实就是在应对公关上面，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所以有很多就是会变得更成熟、更老练一点。对，但是我们自己在内部在做的事情、餐点的内容，或者是我们对于客人服务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改变。
了解。对，可是，在开餐厅之外，你被迫要站上舞台了，你要面对很多的媒体，然后要面对很多台下的观众。你怎么看待 celebrity chef 这样子的角色，名厨这样子的角色？
它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实，因为这个 celebrity chef 开始从把 chef 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public figure，然后是一个好像是有点甚至是像 movie star 这样的状态，可能是一直要到90年代以后嘛，对吧？就是，比如说 Hobby Shawn 可能是第一代。就是真正大家觉得哇很厉害，然后开始要去采访他，然后要去追问他，
可能在前面一点还有个 Paul Bocuse 这样。
对，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像，
那个时候媒体也没有那么的发达，
你不会叫 Paul Bocuse celebrity chef 吧？
OK，
就是他好像不太像这种上电视型，就是他是大家觉得哇他是一个厨神，就是可能是一个，
可他有上 Time Magazine 封面。
OK， 好，那好吧，我们算他是第一代的 celebrity chef。 但是我的意思是他可能没有造成一个风尚，就是可能在可能他是刚开始， 然后有人开始去崇拜一个 chef、开始觉得 chef 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人物，然后到你真的要去追捧他、变成是我想要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okay.
他怎么出现的、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件、okay. 他怎么去养成他自己的、做 chef 的这种所有的功力啊、等等的培养，然后甚至是到他的生活的周遭他都大家都想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真的是要从你说
Popo Kusch
之后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其实 Popo Kusch 是他是一个 figure、然后但是他真正我们开始会关心大概也是要到2000年以后对不对，就是开始会
我觉得可能也要看各个不同国家、美国的话也可能也差不多啦，
美国的话是因为有一些就是烹调节目、就是 cooking
food channel
对 food channel 这样子的东西，可是他那样子是就是比较我想的都是法国的那一些三星的 chef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是大家要去追捧的对象、然后是因为其实他们是夹带着这个他们的餐厅而不是他本人，因为他们餐厅是这么的 luxury、然后所有的人去是付很多钱去的、当你付很多钱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某种程度是带着敬畏的心去的、因为你想要去有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觉得哇里面怎么可以这么富丽堂皇、哇这个 service 怎么可以这么的elegant 或者是怎么可以这么的细致、所有的 linen 亚麻的布、餐巾，然后所有的银器、水晶杯等等的它都在给你一种我很厉害的状态、那 chef 就某种程度是乘着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它会给你到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同的 level、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又东西又好又有才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好厉害、然后慢慢开始了就是以 chef 为主导的一个
餐厅，
一个餐厅，所以其实从 Alain Ducasse 然后这个年代 Robuchon Alain Ducasse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后来中生代的这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PH 这个时代、其实他们就开始了就是大家觉得说哇这些 chef 都好厉害，然后我像真的像追星一样的找他签名啊，然后去追他的餐厅等等的，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开始很泛滥了、就是所有的 celebrity chef 他的影响所有一举一动好像都要关切，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开始有一点失焦了
OK、
我觉得大家
是说离开厨艺本身的那个焦点，
对就开始大家的关心已经不只是在厨艺、这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
OK OK 就觉得好像在关心明星八卦一样那种
对
那种感觉
是会 chef 拍一些短片啊或什么、可是就好像有一点 不太是真的大家需要关切的东西，应该是关切更多食物本身、
okay.
或者是他的一些厨艺这件事情、
okay. 那如果说是在比较偏向就是 fine dining 然后米其林那样子有名气的厨师这样子的状态你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说现在好像变成像八卦小报 的主角那样子的状态，
是的就是真的现在有点跑得太远了、那因为你可能觉得他很、这个厨师的才华非常的高，所以你想要知道他怎么样自学、或者怎么样去学来的，好他可能可以是一个值得可以发人深省的一个过程、他可能给你一个 inspiration、让你可以去憧憬之后然后也学习像他这个样子成为一个很棒的 chef、但你去关心他的私生活或者是看他私底下吃什么、
OK
到底是有什么帮助呢
OK OK 或者是可能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会很喜欢看追踪主厨的日常生活啦、看他去了哪里啦，但是也有很多主厨很善于运用social media 来触及更多的观众，因为很多人他餐厅可能就40个座位嘛，他能够服务多少客人，但是透过 social media 就有可能全世界有上千万人可以认识他这样，
是的，
但是你也没有特别喜欢用社群媒体，
真的就是看一下就是关心一下我周遭的朋友、或者是我 chef、就是 Instagram 的话我就是所有的 chef、我关心的 chef、我就去看一下他们的动态、但是我有忘记去看、就是很多时候我一忙我就会、
是
没办法 follow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样子大众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还有就是说要交流啊做活动这些事情让你觉得疲惫？
其实也是50 best 后期，就是大概2016年2017年，我就开始觉得这个有点太多了。
2016、2017，
对，
所以大概就是两三年，
两年差不多，我觉得不行了，不要玩了，
真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动了要结束乐目的念头，
有一点。
真的，
那时候其实就开始觉得这就是一个游戏，你要不要玩这个游戏？你要玩就认真玩
okay, ，OK，
不然你就要被淘汰。
因为身在其中有一点不得不，对不对？
对啊，
就是
对你开了那么一大间餐厅，你不玩，那你后面的人，你下面的人要靠什么活？尤其这就是我当时在讲，在尤其我在台中，那甚至我们讲台湾整个台湾好了，平常真的不是那么多国际的观光客来，所以如果当你想要把规格拉得这么高，
是
你的品质拉得这么高，你要付出相当的成本，去运行的，那你有没有相对应的顾客群来支持你？没有，那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做餐会，好好的曝光，
是
保持你的高曝光度，
是
让你能够就是被看见也好，或者是借由被看见得到的这个高名次，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是这样，它是一个循环，
是，
对啊。
那当时乐目有很多外国客人吗？
蛮多的，就是可能还是以亚洲为主了，
亚洲为主，
对，
但是有占到比如说两三成、三四成，
有两成五到三成，
两成五到三成 ，OK。
到后期大概2017年，
了解
到那么多，
所以邀请外国主厨来做这样子的曝光，或者是你要到国外去做曝光，是很必要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会增加你在其他国家的知名度。
那。真的开始考虑要结束乐目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你有考虑哪些事情？
就考虑我的团队咯，对，毕竟他们真的跟我工作很多年，然后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跟时间来让这间餐厅这样子发光发热了。所以其实我当时要就是我打算要结束，其实我是对他们负责，也是有一点就是把他们抛下，可是某种程度我认为我是对他们负责，因为我认为我的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restaurant owner 或者是一个 celebrity chef 好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有的关注度，以我这样子经营的方式，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这样，就是我讲你要就是玩游戏，不然就不要玩，不要玩一半。所以当时就是唯一考量的就是觉得团队要帮他们安排好，
了解
他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那团队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人说啊，好可惜哦 ，chef 你不要管
哦。他们不会这样告诉我，
不会这样告诉我，
他们都蛮支持我，或者是可能是他们心里有觉得可惜，可是我觉得他们，我很感谢他们都非常尊重我的决定，然后就是他们可能自己。只好默默自己打算，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待到最后一刻，
待到最后一刻，
对，所以很感谢他们，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那大概花，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在2018年6月发了声明，然后花了
三月
，对不起，三月，
没关系，
所以三月，所以花了大概9个月的时间来好好的。把整个餐厅，
其实我想要提早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提早那么早讲，但是我自己可能就是希望整个团队，因为我不可能在先跟团队讲，然后隔了几个月才公布，因为一定不可能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嘛，所以我是只好一起讲。那我为了要让团队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足够的时间去安排好转换工作，所以我必须要提早讲。这是我认为这是我对他负责的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celebrity chef 还有面对媒体这样子的经营生态的不同，其实我很多媒体也都会问你有关女性主厨这样子的角色，那但是实际上厨师这一行性别比例是不平衡的，在你的厨房里面其实女生也没那么多，对不对？然后在你工作过厨房里面好像女生其实还是占少数，可以。
其实我现在小乐目是女生比较多
哦，真的、哦。
对，我刚刚这样算，就是我们有连 Raymond 只有四个，就一半一半
哦。
加我就
okay, okay
我加我的话就是女生比较多
哦。OK OK OK OK， 哎、欸，所以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吗？还是
对？我觉得是的，因为 当然我相信他可能还是会少数的是在有时候体力上的确是可能女生有时候会选择一个比较不会体力消耗这么快的行业，所以有可能女生还是会稍微少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在社会价值观上面，其实现在有太多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原本的这种框架，所以我不觉得它就是这个比例会像以前的这么悬殊。
OK，
像我们现在在金华做快那个牛肉面的泡泡，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除了主导的这个店长之外，其他都是女生。我说原来四个都是女生，只有一个男生这样。然后说哇，都是女生，因为其实有一些女生，他们是我们的厨师，他们都短头发，有时候太帅了，我会觉得他是男生。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女生，有几个，我觉得有点 shock。但是其实就真的是现在，我不觉得现在男女的比例会像以前是这样子的悬殊。
所以你觉得女性主厨稀缺，可能未来不一定会是问题了。那你觉得有越来越多女生向往这一行吗？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多女生向往，但是的确是比以前多。就是在比例上一定是比较多一点。
但对你来说，其实在厨房的工作，你觉得性别有差异吗？你一直以来的工作经验，
它有这个关于思考逻辑的差异。
OK，
做事情的态度的方式的差异，细致度或者是一些手腕，它会有差异。我觉得这是一些性别上面的一些特殊点。各个不同的，就是可能女生她的确是会比较，在做一些事情的调度安排上是比较柔软一点。但我觉得如果在讲一个在做菜的逻辑，或者是做菜的一个发想的方式啊，或者是甚至是 hands on 的这些工作的话，我自己觉得性别倒不是最大的区别所在，可能是每一个人的性格。
OK OK，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还是一个很粗略很大拉拉很开心的人，他都会显示在你的菜上面。我觉得这个跟性格比较有关系。
性格，所以也有可能非常有少女心的男性主厨做出来。
对，有啊有啊有啊，我认识很多
真的
那比如说像 Jimmy，他就是属于很开心，他的菜就是很开心的菜。就是你知道他的东西就是很缤纷，然后你看了就很心情很好。对，他就是跟他性格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你就可以吃他的菜，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样子。
确实确实。那结束乐木之后，又想要开小乐木这个念头又是怎么诞生的？
其实小乐木真的只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让我的团队，因为当时还是有几个厨师，他们还是帮着我把这个牛肉面一起就是接着管理下来，然后我希望让他们有一些发挥的地方，然后也我自己也在台中想要有一些不同的餐点，就是希望有一个轻松的餐厅。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小乐木诞生的原因。因为真的就是开一间小餐厅让大家可以去吃，然后也让我们的团队就是能够有发挥的舞台。
先前在小乐木的开幕记者会上，蓝叔主厨有提到你就常常经过这个乐木的原址，然后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废墟，然后你很想要整理它这样子。所以你是从去年底开始是慢慢的整理它。
对，因为当时其实结束营业之后，我们就把一些地方整理掉了，然后一楼就会觉得知道就没有使用，就看起来很乱啊，就会灰尘啊，就看起来觉得有点伤心，不太喜欢这样子很枯槁的感觉。所以当时就觉得不仅我要先把一楼不管有没有要做餐厅，我当时就想要先整理起来。所以其实我是先找设计师帮我做一些规划跟统整，但是我完全没有给他任何idea 是我要做什么餐厅，所以当时设计师也很苦恼，因为想说到底你要做什么形态的，让我有一些发想的这个 idea 吧。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说你就大概我们先把一楼的庭院跟这个该做出来的空间的分隔先做出来就好了。我说你先不要讲细节，所以大概是去年十月就开始谈设计的事情，这样想稍微整理，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才有一个比较 大概的方向，我说哦，反正我总之不会做 fine dining、
okay、
我会做一个轻松的小餐厅、
嗯哼嗯哼，
然后可能甚至是一个季节性，就是我可能是几个月一两个月开一次、嗯、那时候是这样想，就是一两个月开一次、嗯、然后
一两个月开一次
呀、yeah, 就是一个可能一段就是特殊餐会才有开的这样子、
okay,
chef's table 这样子
OK
对，但是后来又转就是觉得说好没关系，我还是希望是一个 corner 一个 community restaurant 叫做一个 canteen 这样子
okay,
一个食堂的概念这样、
嗯、一个社区的餐厅，
是的，社区
附近的人都可以来享受的概念，这样
那慢慢才成型、嗯、但社区餐厅当然有很多种、嗯、所以设计师也还是很苦恼、嗯、我到底是要开什么种的社区餐厅
嗯。嗯
所以就这个时间是拖得蛮久的、嗯、大概一直到三月到五月的时候才整理好，
嗯，
但又遇到疫情，所以后来又往后延、
嗯、所以这样的餐厅其实就可以不用玩你先前玩的游戏了，对不对？是可以自外于那个世界的，
对啊对啊，
然后是可以比较轻松自在的态度，
是
这样。那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个庭院吗？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台中天气很舒服，
嗯，
所以想要让这个客人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啦，嗯、尤其是秋冬现在这个状态，
嗯，
是非常棒的一个在外面喝点酒或者是喝点下午茶，
嗯 嗯, 嗯，
是喜欢有这种仿欧洲的感觉，就是休息的感觉。
这个庭园真的很棒，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然后台中的天气真的比台北好很多，有阳光，有舒服，但是秋冬的时候不会太热，坐在那边真的你喝杯酒啊，喝茶啊，或是吃点东西都觉得很棒，是一个真的如果附近的邻居可以去享受的话会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同时现在那边也设了一个像是外卖的小摊子，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面包车，
面包车可以买面包，然后也可以点咖啡。
面包是我的执着，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有面包。
嗯，
所以从我们是从几年，我从2011年就开始有面包店。
嗯，对，所以现在小乐木的门口也是有每天新鲜出炉面包可以给大家购买。那之前蓝叔主厨也有提到，在记者会上也有提到小乐木跟乐木的不同。我很喜欢你讲的一个观点是说你觉得以前乐木很刁钻，然后要在意非常多细节，所以客人比较没有空间去感受可能食材的美好或是单一个调味料的美好。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很讲究的，可是因为你要讲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就没办法去单独的凸显台湾的食材的品质，或者是你特别精心挑选的某一个精品的食材 的美好。那但是现在小乐木给你这样的空间来做，
对，因为它简化了一些流程，也简化了一些菜色的变，就是它里面的组成复杂度，所以它变得非常聚焦，你可以很能够去感受到这个食材在这个盘子里面的功用在哪里、
嗯、
然后每一个东西，因为其实以前乐木的菜色里面可能有很多 components，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有好多故事，那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讲说啊，这个是哪里来的，那个是哪里来，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为什么要种这个、嗯、真的客人听完菜都冷了，所以我们只能挑一些重点讲。那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些繁复的东西去掉之后，我们以食材为主 OK， 然后让比如说一个盘一道料理里面可能就是三个我想要讲的食材的故事、
嗯、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去感受为什么我要挑这个食材，为什么我要这样烹调这个食材。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蛮也很符合小乐木现在的调性，
是，
对，就是很单纯可是非常有质感，
是是。然后你也有提到其实你会更想要呈现台湾的食材的好，还有并且去探索跟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好。
对，
那我觉得这个理念也很棒，你可以再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湾，我们自己都很自豪，台湾的鸡肉很好啊、台湾的水果很好啊，可是你说台湾的鸡很好，很多时候在厨师或者是在餐厅反而是他没有办法去用到真的好的鸡，很多时候那个市场那个大妈、或者是你知道我的舅妈他们这样子的家庭主妇、反而知道什么鸡是最好的鸡，他们去很刁钻的挑这种土鸡，特别香，鸡肉的这个油脂特别丰厚、等等的这样的特色，它是每一个它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你要一个厨师去讲说你现在的鸡有什么特点，讲不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鸡是一个大量生产的鸡、或者是他们的确是不错，但是那个鸡的不错跟这种 大妈知道哪一摊的鸡特别好的那种鸡肉是、嗯、其实等级是完全不同的、嗯、OK， 所以我像我现在就是要去挑到酱等级的猪肉，酱等级的鸡肉、嗯、然后酱等级的海鲜、嗯、我才要放上我的桌子的
哦。 OK，
所以我现在在、用的就是猪肉，我们是特定指定一个市场的某一个猪肉摊，一个黑猪肉摊的
哦，真的。
然后其实鸡肉也是、嗯、那我觉得因为像有时候厨师真的要很理解自己的食材的优点在哪里，
是是是，
而不是说、欸、大家都说那个牌子的鸡很好、嗯、然后他会帮你处理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帮你、可以规格化帮你做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叫了这个货，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办法，他可能没有时间去尝、嗯、或者他尝不出来也好，他就没有去真的做到台湾的食材，台湾的鸡真的很好，你说得出来你的鸡哪里好吗、嗯、这个状态、嗯、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也有时间好好去探访这些食材的来源、嗯、那、我去特别去找比如说水果啊水梨啊、嗯、有特殊的品种，它有特殊的香气，我就是要那样子特殊香气进我的菜里面、嗯嗯、比如说、你到我们那边吃的那个小龙虾，它可能搭配一个西瓜芭乐，那个西瓜芭乐也是一个特殊的产地，那特殊的季节它会有特殊的香气，它会有一个、嗯、它会有一个、它会有一种玫瑰香，然后会有一点点、哦、的确有一个玫瑰西瓜的这个香气，它叫西瓜芭乐，它是一个红心芭乐、嗯、对，它有很多这种小细节，我觉得它才是你当你讲水果很好多好，它只是甜吗？不是，就是很甜、嗯、你可以用很多方式达成、嗯、你可以用很多的化学或者很多的功法去达成你的水果很甜，可是你是不是天然的，或者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讲出它的特色在哪里，因为这个地方的土壤的特质，因为这个地方的温度、嗯、气温风速等等的，让这一个果树会有特殊的水果香气出现，
是是是，
所以这个才是现在这间餐厅他想要诉说的故事、嗯、对，
就而且是每一样食材你都想要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理念去来呈现他最好的样子，
是的，
嗯嗯嗯。那现在小乐木的主厨是、Raymond 方博彦、哦嗯、那他会是、接下来带领这个主要是负责日常营运的主厨，
是的。
那过去乐木厨房其实也培养出很多餐饮人才哦，包括、嗯已经独当一面的 Jimmy 在 JL Studio， 然后 Josh、现在在 Mira One， 然后当然阿杰 Thomas 侍酒师、都有发展。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些下一代的餐饮人才？你觉得他们遇到的困难跟你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很幸运的，因为其实我开始的比较早，所以当时台湾的餐饮正在崛起，
是，
所以可能、聚焦 很容易看到你这个人。
Okay，
新餐厅
是
你的新的主厨，你的动向大家都很关切、嗯、所以比较容易被看到，
是，
那他们现在面对的就是因为资讯太蓬勃了、嗯、那同时他会被看到的同时，可是他同时有很多很多周遭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嗯、不断的在稀释他们的努力，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必须要能够沉潜定下心来去真正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或者是真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嗯、那他们还是需要有很多、嗯、很多时间的，我觉得他们、嗯我知道 Thomas 他现在不只是在教书啊，
是、
他其实自己在设计一些软体，就是一些试酒的软体的、
哦、okay，
很有心的，就是其实他有不同的发展，我觉得只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点，他有很多的工具
是
可以让他的才华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挥出来，然后造福更多人、嗯、像这样子我就会觉得、欸、很有趣，那这个是我以前这个年代是没有办法有的一个 benefit， 一个 privilege 吧、
哦、OK OK， 那以厨师来说呢，你觉得现在你的下一代厨师，当然你只是出发的比较早啦、但是、你这样子经营乐木到现在，你看到下一代的厨师，你觉得他们面临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是蛮严苛的、嗯、就是其实大家都好了，关于 celebrity chef 成长的历程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了，
嗯嗯嗯，
那菜色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嗯、比如说他的团队怎么看他，或者是怎么样让他的团队是非常能够有很多热情，然后是每一天的工作不断的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工作内容、嗯、然后可以一直工作下去， 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现在的诱惑太多了，嗯，然后现在同类型同质地的餐厅也很多，嗯，所以他们必须要更加不断的充实自己，或者是充实餐厅的内容，嗯，然后让他的团队也好，让他的客人也好，都能够时时都有新的东西，嗯，所以他们是非常辛苦，他是被追着走的，嗯，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他们所要面临的就是知识真的太膨胀了，所以，他们很多事情就你要讲说他们有没有他们独特性，嗯，反而是一个一个挑战。
你觉得要有独特性反而很难，
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每个人都好像就是眼花缭乱，百花齐放，
每一个都看起来好漂亮，每一个都很懂得去摆拍，
是
，OK， 每一个盘子看起来就像艺术品。嗯，那谁是真的艺术品呢？
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当你这么容易去 reach 到这些各个地方来的照片资讯，说真的是每一个都像是艺术品，那你怎么判断？你怎么判断谁是真正的好，真正的艺术品，真的可以吃的东西？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一个时候应该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但你自己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有时候还真的很难，
真的
会有困难的，它某种程度是可以的，超过了一个程度，它真的摆得太好了，我是看不出来的。
OK，
就是你从它的东西，你或者是它的组成 ，OK， 你可以大概知道80%，你可以判断什么真的是很有趣的，然后它这个熟度、这个热度，你觉得这个菜的状态，你可以判断出来，但是会有你判断不出来的东西，因为尤其是现代 modern cuisine 有很多技巧、很多技法，你是看不太出来，没有吃你不知道，
但是其实现在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因为资讯很多，所以他们也接触的很。饮食经验很丰富，接触 的各种的不同国家的料理也很多，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好像其实也是比较能够去理解一些主厨的用心，或是餐厅想要表达的一些比较完整的用餐体验。那先前在也是在小乐木记者会上，你有说觉得台中的餐饮市场光是这两年就提升蛮多的，那具体来说你看到了哪些改变呢？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大家对于 fine dining 也好，或者是对于一个好餐厅，他们可能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去比较也好，或者是去欣赏这个餐厅的努力，很多细节的一些转折啊，他们好像已经可以 catch up， 所以他不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角度去批评你，或者是去要求你。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台中的消费市场它开始有一种它尊重你，然后它会试着去理解你的状态，这个可能跟多年前就不太一样。现在台中的这个餐饮市场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有非常多的就是国外的人会来定居，它也同时带回来很多新的 point of view， 就是很多台中现在很多新的店在开了，也是这些人会来开的，很多人、很多新的店，对，然后可能它让台中更多元一点，
OK，
因为以前可能台中它是比较单一的市场的状态，那现在有各个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错了，
是，
所以它会有趣一点，而且它也会让这个地方的消费者他可能更开放一点，不会这么保守，也不会这么传统，它就会更多元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台中的餐饮来讲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发展。
你觉得跟米其林来台中也有关吗？
有一部分有的，但我觉得米其林到台中可能它是提升比较多，是餐厅本身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吧。那还有当然就是来客量是因为米其林的名声，所以他们会想去试试看这个餐厅。 是的，有的
是，
但是台中本身的进步我觉得是在于就是在台中的人他们可能有很多旅行的经验，然后他们带回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跟活力，我觉得是台中餐饮进步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是，那我想现在台湾的餐饮环境，台中的餐饮环境和蓝树主厨当年2008年开乐木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改变。那现在小乐木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是一个成熟，它是一个见山是山不是山又是山的一个过程，然后体现了蓝树主厨现在的心境跟他的人生阶段。那今天也非常高兴蓝树主厨来 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谢他分享，然后也祝福他小乐木之后，可以很自在的，然后好好的自己维持下去，不需要玩太多费劲的游戏。
谢谢
蓝叔主厨，那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